弟兄姊妹，大家新年恭喜！我们喜欢说恭喜什么？对啦，所以新年讲钱最好，对不对？恭喜发财。那为什么耶稣会警告我们这是一个问题呢？因为发财不是问题，可是财变成神的时候就有问题。我们最近如果你看电视，差不多都是这个节目哈，就是财神爷，做神还不够，还要做爷哈。财神爷，那财变成神，变成爷，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改革中，刚开始改革宗教是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先生呢，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要信耶稣呢，有三次的皈依，他说有三次的皈依，那第一次的皈依，要把它称作头脑的皈依，就是说你从来不认识上帝。有一天人家告诉你，你听懂了，哦，有一个叫上帝，有一个叫耶稣，那你相信，啊，这个不是乱讲的，真的有一个神叫上帝，有一个耶稣基督降生为救我们，那你叫头脑的皈依。那可是呢，你这样知道到你心里面，觉得耶稣为我上十字架，真的爱我到那样子吗？那你感情受影响了，觉得很感动，你决定我要信他，那你这个进到第二个皈依。第一个皈依比较容易啦，大部分的人你看懂的，除非你说啊这个是胡扯，不然说哦有一个上帝我相信。可是第二个皈依是已经进到这个神跟我有关系，当关系进来的时候感情会出来。那马丁路德说第三个皈依呢是钱包的皈依，它叫做支票的皈依 checkbook。 你信神有信到影响你跟钱的关系吗？很奇怪齁、哦、马丁路德说这三个皈依呢，很遗憾的是很少人是同时发生，他们发生的那个时间不同，有很多人呢这里有了这里有了，到死呢这里还没有。所以他有皈依吗？他真的是基督徒吗？基督徒跟钱那么大的关系吗？那这是马丁路德讲的，他说我们一生呢有三次的皈依。那到底钱是怎么来的？其实钱是人发明的啦。最早期的时候啊，比如说有的人养鸡，有的人钓鱼。养鸡的人不想一天到晚吃鸡肉，他想说我想吃鱼肉怎么办呢？那时间到了，下午到了，他就抓他的鸡到菜市场去。那养鱼的人呢，他想吃鸡肉，可是他钓鱼他只有鱼，他就抓鱼去，然后在那边说好吧，一只鸡换几条鱼。那个系统我们就叫做以物易物的系统，这是最早期，不管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呢，东西换东西呢就很辛苦啦。如果你是养牛的话，你要拉那一头牛去菜市场就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是别的东西很笨重的，所以搬来搬去又要搬回家就很辛苦，开始就有人想办法，这样不是办法，这样做起来很累啊。所以开始就取代，所以这是现在的照片，种香蕉的啦，种这个蔬菜的啦，种水果的，大家都把自己种的拿去然后换，你要吃什么再来换。那当时大家都想出一个方法，怎么样的东西大概可以换什么东西多少哈？那还有一个坏处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呢，拿到菜市场再拿到家里呢，已经坏掉了，东西会坏掉，对不对？不能放太久，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搬运也是问题，所以就有人聪明啦，想到一个方法取代。那首先想出来取代的是用贝壳，因为早期贝壳不容易得到，而贝壳还不能当钱啊，贝壳还要磨得很漂亮。磨了一个样子，那个才能当钱。所以呢，这个已经用取代，就是用比较容易拿到、比较容易带，而且比较不会坏的东西来代表那一些钱啊。当然要算哦，一只鸡是几个贝壳，一只鱼是几个贝壳，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算啊、哦。这个叫做贝壳的交易。那贝壳的交易慢慢的呢，就聪明了，就说用。东西越来越多呢，这个贝壳不够，要带一大堆贝壳，所以就找最贵的东西，那全世界最贵的东西叫金啊。所以开始把贝壳转成黄金，差不多全世界的文明比较进步的时候，都你可以找到这个古代的、近代的都有齁，我们叫金币。到金币呢，还是这样子，物质的价值跟它所代表的价格是相称的，就是黄金越大的，就是价格越多。越小的就是代表越少价值，就是这样子齁。所以这个东西呢到今天还是一个底子，可是呢金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慢慢呢就有人 发明说，用印的啦。哇，这个就开始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这一张纸其实没有值那么多钱，你知道吗？这个纸钞之所以值钱，是因为政府说这个代表1000块，政治已经进到这个经济关系里面来。政府没有说这一张纸你怎么弄怎么算，不可能值1000块，不可能嘛，一张纸哪里可能值那么多？所以从金币换成纸钞，就开始呢，这个金钱的观念就已经开始象征化了，这个很重要哦。从实质化转到象征化，那么一样一张纸，你把它印1000就1000块，印100就100块，所以是后面政府保证，开始政府保证后面要有黄金库存，知道吗？开始的时候，但是1970几年美国决定，那很麻烦了，不必了啦。这是美国人搞出来的齁。所以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背后用多少黄金来跟他四面流通的纸钞呢，是要等值，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以为还有，已经没有了。以前都要有，我要发行多少纸钞，我的那个国库里面要多少黄金。那万一怎么样，就是人家换的时候黄金可以拿出来换。那个观念还有。可是现在那个不见了。现在那个算 billion 的那个，你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已经变成象征化、数目化。那这个帮助流通了，因为黄金还是很不方便，所以为了方便就越来越厉害。那这个还是麻烦的，小偷会偷。后来就有人聪明，就把它弄成塑胶卡片。哇，因为你纸钞还是要带纸钞啊，还是要带一叠，对不对？一张卡片可以代表好多好多钱。那这个塑胶卡片出来了。到最近更厉害了，连卡片也不必了，就剩下电脑上面的一个数目，一个 byte。 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在玩那个叫 e-bank、应该有吧。你银行有存款的话，你都可以上网，你不只可以上网查看你有多少钱，你可以在网上说我、哦、这个钱要弄到哪里，我要买什么东西什么，这样弄你连卡片都不必了。所以我们钱已经进步到剩下是网络上或是电脑上的一个电子的一个符号，那个是代表钱。所以钱这样子的改变影响我们很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刚开始的时候，钱的目的，这是最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物资能够流通。那这也是商业的开始，叫做 commercialization。 因为物资要流通，没有钱不方便，有钱以后比较方便，大家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生活上也比较容易一点。这是金钱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正面的贡献。可是呢，慢慢慢慢就改变了，这个物资的流通呢，慢慢呢不是物资的也流通起来了。那我们把它叫做价值价格化。你知道这一张图是谁画的吗？是 Pablo Picasso、他在一张小小纸片上就是用蜡笔吧，画了一个这么，不晓得是一个人还两个人。那这个题目叫做 The Artist， 最近的一个拍卖，这是一个不是太有名的画，它只是一张小小的，但是因为是毕卡索画的，毕卡索画的，要价格多少吗？125,300美金，就是这么一张。可是这张图可以这样子代表吗？问题在这里，美可以用钱来衡量吗？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价值，文化上的价值，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有办法把它价格化。所以一旦 value 变成 price， 那很多东西就它的价值已经不再价值了，已经说值多少钱。所以现在很多人收买艺术品，不是因为他懂，不是因为他喜欢画，是因为他拿这个来储蓄，或拿这个来逃税，拿这个来送，它代表的是金钱，而不是它本身多漂亮。所以就是说，真的还是假的，是谁画的，他在意的其实跟价值已经脱离了。因为本来人类文化很棒的很多所谓艺术啊，所谓这个东西呢，都已经被价格化。好，那人的理想呢，被物质化。这个钱开始可以累积以后，到底人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人最高的这个理想是什么？开始变成是 物质能够拥有越多，当然金钱代表是物质的拥有，可以大房子、大车子，前面庭院很大，那这个人就是有地位，这个人就是被尊重。所以人本身现在不只是人所产品的东西，人本身的价值和人的理想、人格也被金钱化了，被物质化，物质的拥有来代表人的价值。人跟人的关系呢，也是这样子的。你订婚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你先生给你几克拉的戒指，克拉越大，代表你们的婚姻越高贵。所以呢，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从单纯的爱开始呢，也被功利化，被功利化。我们说，女孩子为什么要结婚？要嫁找什么铁饭碗？婚姻剩下这样子吗？是这样子来衡量你的婚姻吗？人跟人的关系，老板跟雇工的关系，跟员工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完全是你能够给我赚多少钱，所以我才用你吗？我就记得当长庚开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开始很不能接受长庚的做法，他把所有的医生、所有的护士都算得很清楚，你用我的这个 office 这个诊所面积有多少，你的店多少，我盖这个房子多少，在台北的话价格多少，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所以你是亏本，我请你是亏本。那护士小姐，我请你多少钱，你做多少事情是赚钱的，多少事情更没有关系的。某方面来讲，他是要把他盈利的那个提高。我们来讲，做医生做护士的本身的工作上的这个跟老板的关系已经完全被金钱来衡量了，完全看你能帮我赚多少钱，其他都不考虑。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医疗体系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医疗伦理上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休闲，我们不工作了，我们要去玩了，被这个广告啊弄得啊消费化，所以所有的好玩的地方呢都被围起来弄成游乐场啊，都放一些电动的东西。然后什么叫做你新年去哪里玩呢？就看说你花多少钱到哪里去，到迪士尼乐园，到什么？难道休闲一定是这样子吗？金钱加进到我们的生活，加进到很多很多方面，从人际关系，从你的工作，从你不工作，都被金钱化，所以我们这叫消费化，金钱、休闲被消费化。那有钱的人呢，一天到晚就在想钱；没钱的人呢，一天到晚想钱。所以呢，人不是拥有钱，而是钱拥有人。那这个人本身呢，就活到一个苦难当中。那把这个表现最好的是那个 Charles Dickens， 他写了一个啊剧，那个剧就是叫做 Christmas Carol， 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Scrooge， 他就是很有钱，一天到晚就想怎么赚更多的钱。圣诞节到了，他也没有心情过圣诞节，就是在想钱。可是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以前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已经死掉的来找他，那个人呢就是这个Jacob Marley， 然后他全身都是铁链，然后就跟他说：“你要小心哦，你要小心哦，你今天这样一直每天到晚只看钱，什么都不看哦，你会像我这样子，你多赚一点钱就多一个铁链。你看我现在全身都是铁链。”然后他被他吓醒了，吓醒了。后来他就决定说：“过圣诞节不是这样的过法，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我们要分享给人家，而不是一直要赚钱。”所以他就改变，那是一个很好玩的剧本，有机会你们可以看到，很有名的，已经演了好几百年，到现在还有人在演他。他讲的基本上就是财主可能会变成财奴这样的一个剧本。那我们把钱呢变成叫土地财神，台湾最多的庙应该是土地庙，土地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财神。那金钱变成偶像，那这正是今天我们师会帮我们念的，就是说耶稣说你们不可能同时侍奉上帝也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钱会变成神吗？我们中文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把它叫财神啊，这个已经名称都出来了。那耶稣对我们关于金钱有怎么样的教导呢？这个叫第三只手，对不对？钱要拿到手，不能用第三只手，不要偷，不要盗， 这是很明白的，这在十诫上讲，耶稣也这样讲说不可偷盗。但是问题是你有吗？你先回答一点，先想一想，什么叫做偷？不该拿的拿的就是偷，对不对？那该给的不给是不是偷？圣经雅各书有提到说，工人该给的钱你没有给他，那些钱会叫，这是不是老板偷雇工的钱？你拿了薪水可是工作却不做，在那边摸鱼的，你有没有偷老板的钱？我自己以前有一个坏习惯，现在没有上班大概没有机会，就是说医院的一些圆珠笔啊，一些东西呢，常常就放在口袋就拿回来了，他就自己用了，那就不会觉得那是什么。可是那个明白上面印着台大医院，这是让你在看病人的时候写处方签用的，不是让你回家写情书用的，对不对？这很清楚。可是我们常常觉得那个是偷吗？那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对不对？只是不小心，那该缴的税我们想办法就弄掉了，就不交了，只要国税局不查到，这算偷吗？如果我们把偷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到我们讲，我才不偷嘞！这句话恐怕我们要慢一点讲。圣经说，取得的财要小心，不当取的不要取，当给的要给，否则的话，金钱跟你的关系一开始就出问题了，因为你偷。耶稣说，不要偷。好，再来，金钱的欲望不可贪。这一张很好玩，这一个小姐她的眼睛什么？你看到什么？眼睛不像眼睛，对不对？她的眼睛有两个铜板，我看到。我刚才去跟我们的干事借了两个铜板，这是我们台湾的铜板。那我要讲这个就要讲到我的老师啊，郑聪明教授，他教我，这不是从教会学的，是从我老师学的。他说蔡茂堂你要小心啊，将来你当了医生会赚钱啊。可是你知道你这两个，你这个钱跟你的眼睛的关系会决定你看到什么世界，你知道吗？如果你把钱拿在你的手的距离的话，你看到的是有一大堆弟兄姊妹坐在那边听我讲道，还有两个钱，对不对？是当这个钱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些人我看不到了，知道吗？我看到的是两个大钱，还有一些旁边有少数一些人，也是看到一部分人。可是当这个钱就跟这个小姐一样完全贴在我的眼睛前面的时候，我的世界当中已经没有人剩下钱。你知道什么叫贪吗？贪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金钱跟你的关系，跟你的眼睛的关系的距离决定你多贪。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钱吗？还是钱以外还有看到别的东西，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钱以外还有东西你值得你看的。所以你有没有贪，那就看你没有睡觉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多少百分比是跟钱没有关系。你跟人家有任何的来往的时候，你想到的钱占多少的百分比？圣经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是有钱的人才贪啊，有些没钱的人贪得更厉害，因为他没钱，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在想我怎么有钱。所以贪不是拥有的问题，贪是关系，你跟钱的关系，还有距离态度的问题。你看到的世界金钱占百分之多少？那我们活着一定要有物质，因为金钱是代表物质嘛，那没有不行。所以我们除了有欲望呢，我们有需要。那我们的需要神会供应吗？我们说你是基督徒，你相信上帝，你真的相信上帝吗？还是你相信的是财神爷？你相信上帝会供应你的需要吗？圣经说不要忧虑，在你有的时候不要贪，在你没有的时候不要忧。这两个都不是太好学习的功课。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是生存所必须的，吃喝穿这是 survival， 为了要活下去一定有的。 他说神会照顾，你相信吗？累积，当我们有机会，神给你赚钱的机会跟你需要之间有落差的时候，你开始可以累积金钱，对不对？如果你一个月赚两万块，你的生活大概需要一万二，你可以累积八千块。当你赚的都不够用，当然没有办法累积了，对不对？你还要去借钱。所以开始神给你的恩典超过你的需要的时候，开始就有累积的可能。那神并不反对我们累积，但是问题是你存在哪个银行。今天师会帮我们念的圣经就在这里，累积不是罪，但是问题是积在哪里。有一些银行，像台湾以前那个什么合作社啊什么，你放在那边利息比较高，但是呢不久呢它倒掉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我们要担心的是你存的银行会不会倒，会不会有一天都亏空了。所以神不是教我们说不要存，他说要存，但是你要聪明啊，你要放的人，你要找一家最保险的银行是不会亏掉的。所以他说不要短视，不要跑短利，你要看得远。他说不要积财在地，要积财在天。那我们就要问，什么叫积财在天？那个银行的户头在哪里开？怎么存呢？如果你有剩下，怎么存在那里呢？这是今天师会帮我们念的经文的一部分。他说不要为自己积转财宝在地上，要积转财宝在天上。他有说到地上的银行再怎么样都有 risk， 都有危险。所以在美国所有银行一定要联邦保险局保险。为什么需要保险？因为有倒闭的危险。那、啊、你想保险就没有危险吗？如果很多银行都倒掉，连那个保险都会倒掉，我告诉你没有绝对的保险，只是多上保险多一点点安全感。我们很辛苦赚的钱，我们不希望一下就被别人家把你都不见了，对不对？那什么叫积财在天？那耶稣又讲，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上帝就纪念你，这个叫积财在天。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上帝给你的恩典比他多，所以你才会胜。他今天之所以不够用，就是因为他倒霉，或是他碰到什么困难或怎么样。所以上帝要我们在这里有一种因为爱的关系可以互相帮助这样的关系。所以金钱就这个积财在天就谈到分享这样的观念，不要吝，不要吝。当人真的很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个很基本的东西的时候，你拿得出来吗？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看到一张照片，那后来念了一下那个照片，那个叫 Kevin 他照的，他得了1994年的普里斯那个全世界照片奖，就是一个苏丹的小女孩子，那要走去分那个联合国给他们的食物的时候，因为她瘦得很厉害，饿得没办法，所以她走不动，就蹲在那边快要死掉的样子。那后面就一只秃鹰就飞下来在等，等她完全不动就要吃她。这个照片的这个年轻人是南非的一个年轻人，他刚好逮到那个镜头，我把他照起来。那个照片被 Time New York Times 发布以后，哇，全世界震惊啊！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吗？有人为了没有东西吃，到了鸟要吃它，而且照片就摆在大家面前啊，他就被选为这个普里斯奖，是谁知道？他被选了去领了奖以后，开始很多人去骂他，你看到这样的情形，你没有去帮这个小孩子，你还有心情照相？这个年轻人没有几个月自杀，得普里斯奖。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很震撼。我这是我们的活的世界，我们人类发明的金钱的结果造成这种贫富不均这样的情形，可以到这样子。所以耶稣很清楚说，你们要分享，要把你们的财积在天上，要分享。这一句很好玩，这一句也是我们叫 radical， 很要命，这个是偏激的，很偏激的说啊。耶稣讲的，耶稣看一个年轻人表现很， 都爱他。圣经讲耶稣爱的人不多，这是其中一个。耶稣爱他，但是却跟他说，你缺少一件，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我。耶稣爱一个人会爱到要他变卖所有的，这句话我们拿回去再想。如果今天耶稣爱你，跟你讲这样的一个建议，你的反应是什么？那一个年轻人，圣经的描述是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做不到。你不要笑他，如果今天是你是我，容易吗？不是太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很偏激啊，耶稣讲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邀请，因为耶稣是爱他才跟他这样讲。所以我们讲到奉献的问题，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详细讲哦。奉献跟分享不一样，分享是给人的需要，奉献是为了神的国度，我们拿出来。那上一次我们有那个美玲传道讲这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女人，她把一个30两银子的一个很极贵的香膏打破了，然后放在耶稣的脚下，然后就被批评，她的学生就批评说偷窃、浪费。这样打下去就没有了。可是耶稣说，普天之下讲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做的。那在这里就提到一个，就是说在奉献上面，你有没有在算说这样划不划得来，有没有我们叫英文叫 calculating， 给他们算值不值得，要奉献这么多吗？我常常碰到很多有一些弟兄姊妹跑来问我说，牧师啊，我们是新约的，还要11奉献吗？还有人跟我说，那11是税前还是税后？是纯利润还是拿到的薪水要拿11？那我就知道，至少他已经开始在考虑要不要11啊。这个比很多人连问都不问的已经进步很多。可是他再问就知道，他跟这个女人还有落差。这个女人已经到了不必算，他说我们的族就要死了，没有人有机会为他抹香膏，他根本就不算，他就摆上。这样的奉献也是不是容易学的一个功课。耶稣给我们一个建议，你要侍奉上帝，不要侍奉马门。我们要问我们自己，金钱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因为这个跟救恩有关。马丁路德说有三次的皈依，一次是头脑的，一次是感情的，最后一个是支票的皈依。我们低头来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让人类有智慧花点金钱，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在物质的运用上能够方便。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一个发明不只是帮助物资的流通，慢慢的变成金钱本身不是工具，而是目的。金钱慢慢侵入我们很多生活的层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消费，我们的休闲，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所有的我们觉得很美的东西，慢慢被金钱所物质化，所金钱化，甚至我们的心灵也变成金钱的奴隶。耶稣，你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被金钱所奴隶的状况，你给我们一些建议，一些挑战，求耶稣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面临金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会怎么样以爱心来分享，以信心来依靠，怎么样愿意不计算的奉献在你的国度上。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